可以说在福音派的神学院，包括我自己在华神也会听到的观点，就是我们过去福音派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不是我讲的，是他们这样看的，就是过去有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福音派或者保守的基督徒受到了一种错误的高举圣经的影响，以至于把圣经看得太过高了。我们明明在读经的时候可以看到圣经里有很多的问题和困难，我们为什么不承认呢？我们需要做一个诚实的人，那么就能够诚实的说出圣经有一些错误。那么当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接受了基要的信仰，我们仍然信了耶稣，信了上帝，我们仍然信耶稣的救恩拯救了我们。那么这个是跟我通信的弟兄有提到的，那么我在神学院里面常常听到的也是类似的话。有一位我自己的同工就很强烈的说，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念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没有什么我信圣经的啊。那么我也听过有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是我的好朋友，包括张茂松，他说我实在受不了福音派。其实茂松本身原来是福音派的，他说现在我们简直不再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是四位一体了，我们敬拜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啊。那么我也很稀奇，像很保守的茂松和很进步的一些学者有一样的论调，就是我们不应该这么高举圣经，因为这是不诚实。圣经明明有很多的错误，我们承认这些错误，我们用批判的理论来了解圣经，我们仍然能够得到正确正确的信仰，所以不要怕。那这个观点呢，有很多值得同情的地方。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就罢了，而很遗憾的，的确很多人不是认真的基督徒，很多人信了十年也没有好好看圣经，所以对他来讲，圣经无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根本不敢冒犯圣经，他觉得圣经很伟大，很了不起。不过就供在那里吧，我不去碰它。那么如果我们看过圣经，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就会一定有一些疑问。那么我今天就希望在这四十分钟里面能够讲的扼要一点，把这个重点讲出来，但是我会从比较多的方面来谈这个事情了。刚才讲了谈这件事情，谈这个主题的背景，就是有人觉得可能从很早就有，不过这几十年是特别多，就是福音派的仍然没有变成新派的人士，有人觉得我们应该诚实一点，我们不应该再做学术上不诚实的举动，我们应该承认圣经有误，这个没有关系，因为真理是一定会得胜的，没有关系。那我觉得这个立场呢是不能成立的。那这个立场不能成立，那么我们就从前面一点的议题来讨论啊。先说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看重文字或者语文，这不太好，这是有分别的，但是可能这里就不分它了。文字是 word， 语文是 language， 或者你们念哲学的说 speech act 啊，就是讲话跟写字略有不一样，或者可能有相当多的不一样。不过我在这里就先不分这些。在基督教里面，语文是很重要的一环。基督教里面语文不仅是重要，语文有一个功能，这功能就是语文可以 传递、表达、说明真理。那这个观念又稍微复杂一点了，就是我们先会说有真理，而且真理呢是可以用语文来表达的。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很少。我觉得我们中国就没有这个观点，或者不太有这个观点。那老子有名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用语文来表达的语文，就不是长久不变的真理。道不能用文字来表达。那么我自己感觉到，在哲学界里这几十年，恐怕也越来越多这种想法。可能各位都晓得，二十世纪以后，那么哲学家喜欢去讨论文字或者语文本身的意义，就是所谓的语义学。嗯，各位大概也都知道，二十世纪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维根斯坦，他所花的力气就在讨论语文本质。那么他，我是不懂，我也觉得很多哲学家并不懂维根斯坦在讲什么。维根斯坦自己懂不懂自己在讲什么，我也不确定。不过就是有很多的人在讨论语文能不能表达真理。这个之前的问题是有没有真理。那么有人说有真理，但是如果有真理，不能用文字来表达。这个如果我们粗解一点，佛家尤其禅宗也是这样，不立文字。那么你可以看到禅宗里面很多的文字是否定文字的功能的，文字语文不能表达真理。好，最早的讲法就根本没有真理，然后如果有真理，它也不能够被传递，如果它被传递，它也不能被接收，如果它被接收，也不能被了解，如果被了解，它了解的跟别人的了解也不一定一样。好像我说绿色的草地，绿色的草地，我有没有表达那块草地是一个绿色的草地，我表达的人能不能了解，能不能清楚明白一致的来了解。这个其实涉及的就不只是语言的问题了，这包括教育，包括儿童学习的问题。你跟一个小朋友指着书上的一只狗说这是一只狗，他后来在公园里看到一只真的狗，他有的时候他很有把握的，我们很有把握说啊，我看到一只真的狗了。他没有看过真的狗，他怎么会知道那个书上的狗就是那个狗呢？那这有点神秘了。如果你们念柏拉图的话，就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原型，就是 idea， 那个是在我们人心里都有的。这个很抽象，现在学者大家也不同意了。譬如说我们现在讲，我刚刚讲了绿色的草地，再讲一个比较容易明白的，一个圆圈，一个圆。我们这一辈子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看过一个圆，一个 perfect circle， 没有人看过。但是我们每个人大概都对圆有一种观念。那柏拉图说这是一个先天的观念，每个人心里都有的，不仅是圆物理上的一些东西，那么在哲学上、政治上，譬如说正义，譬如说爱，也是这样。所以早期很多基督教的神学家喜欢柏拉图，因为他的观点跟基督教有点像，最起码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相信有真理，而这个真理可以用语言来表达、来传递、来理解，我们相信。那以至于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真理很重要，而且这个真理的重要性呢，包括真理的本身呢，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语文来表达的。那个语文表达的呢，哲学上的字就是 proposition。 proposition 你查字典翻译成命题，那么不太好了解。那么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说proposition 就是句子， 真理可以用句子来表达，那么来传递。这种思想我不知道现在哲学界怎么讲，起码在神学家里面，比较进步的神学家也通通否定了。那么他们否定真理用 proposition 来表达，当然很讽刺，就是他们写了一大堆 proposition 来说 proposition 不能表达真理。那么真理用什么东西来表达呢？你们应该猜得到，真理不用 proposition 来表达，真理如果有的话用 person 来表达，用位格来表达。那么也有圣经很清楚的根据，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刚才领会的弟兄讲到说圣经是神的话，那么现在几乎稍微有一点水准的神学家都否认这个话。那么圣经不是神的话，神的话不是圣经，圣经是替神的话做见证的。他们会很近前的说神的话不是 proposition， 神的话是 person， 神的话是耶稣。啊，有点搞混了哈。那么不管怎么样，我要回到我们基督教传统的立场，就是我们觉得文字不仅可以表达真理，就一种很真实的意义来讲，文字就是真理，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我所知道的其他宗教里面，人敬拜的对象没有像我们基督教讲到人敬拜的对象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而这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就是道，或者说就是文字。当然传统的说法也不会说就是文字了，就是道。那个道不管是你用 logos 来了解，或者是旧约的希伯来文来了解，都很丰富，很难翻得完全。那个 logos 那个字可以翻逻辑，可以翻思维，可以翻文字，那么可以翻宇宙的一个原理。那不管怎么样，总是跟文字有些关系。基督教相信有真理，这个真理当然是我们承认我们拜的是 person， 我们不是拜 proposition， 我们信的是 person， 我们信的不是 proposition， 我们信是信一位神，信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没有人，再保守的人也没有人把圣经放在坛上，放在一个地方，然后跪下来向圣经祈求的，没有，没有任何一个没有念过神学或念过神学的保守的基督徒会这样做。因此，我们看重圣经，我们看重上帝的话，我们看重文字，我们看重文字所做成的 proposition， 我们承认圣经里面包括上帝要表达的真理不全是 proposition， 但是 proposition 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包括我们平常的对话通通都是 proposition。 我们承认这是真实的，我们觉得这是能够表达传扬真理的，而且的确是有真理。好，这个态度呢是基督徒要先肯定的。我们相信，我们肯定，我们研究圣经，我们跟上帝讲话，我们规范我们平常的生活和信仰用的都是文字。所以圣经是不是无误的之前，我们先要肯定文字传扬真理的可能性，我们是肯定的。那么照我所知道，很多语言学者是觉得不可能的。那么比较喜欢现在我自己觉得越来越多神秘主义，就是我刚刚讲那种道可道非常道，我们要用一大堆的可道的道来说道不可道，就是这是很矛盾的。好，这是先讲到我们对真理的肯定以及文字的叙述能表达真理。说这个话我们也要赶快讲一点，这不表示说 圣经上所讲的话都是清楚明白的。本来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虽然没有因信称义那么重要，但是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现在我也觉得是彻底，几乎是彻底被人否认了，就是 perspicuity of the Bible。 perspicuity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清楚明白。当改教家提出圣经是清楚明白的时候，他并不是在骗我们，因为改教家包括路德包括加文也都看过圣经，也都知道圣经很多地方不大清楚，也不大明白，很难懂。改教家提出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深刻的神学背景在里面，就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天主教今天已经有些修正了，不过基本上还是有这样的倾向，就是圣经是不容易明白的，甚至圣经是不能明白的。圣经对不起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庸俗的人是不能懂的，你们看圣经会看出问题来的，那么多异端都是自己看圣经看出问题来的。那么圣经需要学者，特别是教会所肯定的学者，他们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们，尤其是教会肯定的学者告诉我们圣经的意思，我们才不会走偏。所以你天主教也是这几十年一直希望强调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困难，就是信徒要信的不是我们自己读的圣经，信徒要信的是教会所颁布的教义。教会所颁布的教义你都不必那么了解，你只要做两件事，教会规定你做最基本的两件事，你做到就好了。你们应该都猜得到，一个就是告解，一个就是望弥撒，就这两件事。这两件事，告解和望弥撒，基本上都不是用耳朵的。告解是神父用耳朵，告解主要是用你的舌头，我有罪了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告解，它有很大的价值，不过告解基本上是讲不是听，望弥撒是吃不是听。在基督教里面，这个讲台通常是放在中间的，天主教祭坛或者那个 table 餐桌啊，不过上帝的餐桌就是了，那个 table 呢是中间的。天主教以圣礼为中心，我们还是以圣道为中心，我们说上帝把他的话讲出来我们得以认识他，上帝把他的话讲出来，那个话一定带着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不只是第二位的话，而且有第三位的灵。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6:63讲吧，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我们承认灵的重要，但是还是再说一句，那个上帝的道很重要，上帝的道是我们指引我们引导我们的那个东西，我们相信上帝的道能够传递真理，表达上帝的心意，描述我们人的情形，而且告诉我们怎么得到救恩。事实上这个道最后也成为一个 person 来到我们中间，不是最后成为一个 person， 最后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都是 person， 但是 person 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借着道借着话。所以我们基督教 Protestant 很看重的一个是看重上帝的道，我们看重听上帝的道，而且这个听上帝的道不是只是读经而已。路德在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神的话重要的固然是神的话道成了肉身来拯救我们， 固然神的话，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所印的圣经里面看到神的话，我们看神的话，我们相信神的话成为肉身到我们中间。不过路德似乎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话不是印在书上的，虽然很宝贵，也不是你在房间里读经，虽然也很宝贵，这个话他觉得最了不起的是被传讲出来， proclamation， 把上帝的道传出来。这一幕呢，就有很多很多圣经的背景了，很多很多圣经所做的事了，或者是上帝的话所做的事。譬如说上帝的创造就是上帝的话语的威力，那真是很稀奇。上帝的创造稀奇，上帝用他的话创造同样稀奇。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这一幕呢，跟那个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有点像。 The winner is 谁谁谁，哦，那个人就出来了。上帝在一个没有的世界里面说光，哎，光就出现了。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相对的，你说有不一定有，你命立不一定立，你说来人家不一定来，你说去他不一定去。百夫长知道越有权威的人他的话越有力量，我叫这个来他就来，叫那个去他就去。现在我们台湾是谁都没有权威，因为谁都有权威，所以每个人都在叫别人来没有人来，每个人都叫别人去也没有人去。但是上帝的话有力量，他说有就有，说立就立，说废就废。他不仅说有就有，说立就立，而且在罗马书第四章讲到说亚伯拉罕信的神是始无变有，那是指创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是指救赎。原来是死的，上帝说一声拉撒路出来，他就出来了。而且很多的解经家告诉我们，耶稣不能说出来，一出来所有死人都出来，他一定要讲拉撒路出来，要不然别人都出来了。有点好笑，但是也是真实的。那么就是上帝的话有这个能力，而上帝的话，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在另外一件事上也显出能力，创造说有就有，复活说活就活。因信称义，那个称也是 call， 也是叫。原来你是一个罪人，因为你信上帝的恩典，上帝就称你是义人，你就是义了。那个称你是义人就是义了，这是非常稀奇的。而这个稀奇是可能比起码在保罗的口里比其他两个还要更重要。各位，今天死人复活这个神迹今天不多，可能有人觉得没有了，将来我们都会复活，过去也有复活的事，今天我们起码很少看到死人复活，很少，不做工的拿工价也很少，从无到有的创造已经停止了。但是上帝的话有一件事还非常强烈的，而且也是保罗的重点，不断的产生，就是上帝称罪人为义，因信称义。我们天天时时刻刻经历到这个神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就是上帝会称你是义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是一个很大的保证。如果上帝的话没有力量，不是完全有力量的，充分有力量的，我们的信仰会有动摇。 好，我前面这个部分主要要讲的就是语言或者语文的重要，语文或语言的能力，能够表达，能够传扬真理。而今天在我们中国是佛教和近代的这些哲学家结合起来，当然是更加不相信语言能够传递真理。我们相信能够，我们相信能够，而且恰当的传递了。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另外第二个部分呢，当然就是我们要直接不要进入圣经了。前面只是说不管是不是圣经，语言可以表达真理。那么你们给我题目讲到圣经无误，事实上圣经无误，我的确承认在教会历史上和在我们平常在教会中的课程讲道里面，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我们不大多去提这些。我们提很多很重要的，比如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这很重要，比如说上帝创造世界，这很重要。圣经是无误的，不是那么重要。而且我们需要了解无误本身是应当提，但是还有更重要要提的，这个世界要有一本无误的书应该不难办到，应当不难办到一本无误的数学教科书，校订的好一点，写的仔细一点，应该不难。但是一本无误的数学教科书跟我们没有太多关系。那么圣经的无误那个重要性，或者圣经的重要性远远不只是无误，无误只是一个我们相信的事。圣经我想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上帝末世有权威的书啊。这里我们就提一下圣经，圣经的产生了。圣经的产生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希望，在我们没有念神学的时候，也没有念任何一本圣经导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希望圣经最好是一卷书，这卷书呢是对了，是不仅是上帝亲手写的，而是亲自放在加尔文的日内瓦的桌上的，或者放在校园出版社的一本书。那么历史上我知道最少有两本书是说有这样的历史的，一个是摩门经，一个是可兰经，就是都是神亲自写的，然后交回去交给人的。我在这里不要笑他们，我是不相信他们所讲的。不过圣经的写成就完全不是这样，圣经的写成跟写成或者成型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可以说里面有很多的我们觉得可能有的漏洞和破绽，然后最后成书了以后呢，也有教会的教父觉得这卷不应该放在里面，那卷不应该放在里面，一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还说过这个话，雅各书实在是一本不好的书哈。那么但是他说不好的书，他实在后来又还是把它放在正典里面。好，我现在要说一点我的个人历史，我用我个人的历史来说一个我觉得教会上很多人有的这个问题。我刚刚已经讲过，如果你不敬虔，你都不会有圣经无误的问题，如果你敬虔，你会发现开始有问题了。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敬虔有这个问题啊。我在初中的时候，初二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可能看过圣经看两遍，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不是一个好孩子，但是我对圣经还蛮有兴趣的。那么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劲了，我就 看过两遍圣经以后，我觉得我要好好的读圣经，我要好好的把圣经弄明白。尤其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对耶稣的生平没有弄清楚，我就要弄清楚，我要慢慢的仔细的来看。于是我就从马太福音开始好好的看，好好的看，就看耶稣的降生。那么我大概看到第三天，我就很害怕，不太敢看了。因为我发现单单是耶稣的降生这件事情，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讲的就不一样。马太福音讲有一堆博士来看耶稣，那么看完了以后，看完了，在那天晚上，那天晚上就是博士来看耶稣的那天晚上，约瑟就被天使，博士也被天使提醒，叫他们赶快逃。就博士来了以后，耶稣和博士都马上逃离犹大这个地方。这是马太福音讲的。路加福音，耶稣根本没有逃到埃及去。路加福音讲，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没有博士来，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牧羊人来，牧羊人来了以后，那天晚上也平安无事，不但平安无事，一直平安无事到玛利亚有洁净的日子满了，到了耶路撒冷去了，到耶路撒冷也没有逃走，到耶路撒冷完了以后就回到拿撒勒去了，没有到埃及那一段。那这个怎么调和呢？我是觉得可以调和的，但是我那时候很紧张，就是哎呦，这两个对不起来啊。耶稣的降生是何等重要的事，圣诞节 Merry Christmas Silent Night， 这么连 Silent Night 我们都不能有一致的看法，那怎么办？那然后耶稣的生平里面，耶稣的生是重要的，耶稣的复活也是重要的。复活的那一天，到底有哪些妇女按着什么样的次序到坟墓那里去？我看了，我真是觉得好像犹太人讲的是对的，那些女人或者是后来的这些批判基督教人讲的是对的，那些妇女哭得死去活来，头脑不清楚，跑错坟墓了。你们意思就是说，我刚要讲的好像耶稣的复活讲的四个福音书讲的也不一样。然后你再仔细一点看，我看到一个礼拜以后，我的信仰已经快要崩溃了，就是有这么多的冲突，这么多矛盾，怎么叫我信下去？各位，这就回到你们写信给我的时候所说的，也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常常碰到的情形，就是你应该早点给信徒打预防针，圣经是各个不同的圣徒那么所写的见证，见证耶稣的事，每个人写他自己的见证，因为他们跟耶稣这么亲近，神也特别给他们一些恩典，他们就写得很生动，很个人化，但是呢不是无误的，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然后有自己的看法，然后有的人这样写，有的人那样写，不是无误的，没有关系，这样不妨碍我们对耶稣的信靠。各位，有关系，太有关系了。看一个礼拜，再看，看到第二，我觉得不到第二个礼拜，我已经不看了。我没有办法看下去，我非常痛苦。我觉得圣经里面，如果最最重要的耶稣的生平，最最重要的耶稣的生和耶稣的复活，都写的不一样，都有没有办法调和的矛盾，各位有啊，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些没有办法调和的矛盾，我实在不想信下去了。各位，我从大概两个礼拜看圣经，不到两个礼拜我不去教会了。有人不去教会，有人拒绝信仰，因为牧师犯淫乱，因为教会你争我夺，因为看到基督徒失败的见证，因为妈妈得了重病，祷告不会好，没有好，我们有种种理由不信上帝。我那时候不信上帝理由就是我看圣经觉得圣经很多错误。 那很受伤哎，非常痛苦，我信不来了。后来大概过了半年，我重新慢慢回到教会，我也慢慢的很小心翼翼的打开圣经，小心翼翼的就是轻飘飘的看一看，我怕严肃的看圣经又经不起考验了。各位，这个问题一直到我大学毕业进了神学院，到美国念博士，念完博士回华神来教书，都还没有完全解决。我觉得是越来越解决了，但是没有完全解决。我觉得是我牧养教会的时候，在用神的话来传，用圣经来讲道，来安慰人，鼓励人的时候，我慢慢经验到这圣经真是神的话，真是宝贵。我们很多时候在讲道，在查经，你不要以为我会想说，因为我是一个 leader， 我底下的都是可怜的一些小羊，我一定要不要误导他们，要骗他们，要骗得天衣无缝，告诉他们圣经真是很对的，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很对。不是不是，我在教导他们的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包括在这个时候，我必须知道上帝托付我用上帝的话来带领他们，我必须每一次都知道我讲的不是在牵强的附会的，是真实的。我发现越来越能够经验到圣经真是宝贵的。各位，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没有错误，圣经有绝对的权威，这不是一个经验的结论，不是有一群非常优秀的学者，信仰也很保守，1000个圣经学者花了3年的时间，花了30年的时间，把圣经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然后做这个结论的，不是的。我知道，我是现在要给10分钟，还是等一下 ？OK， 好，我5分钟之内结束哈。那么我们就是。这不是一个经验的结论，我们没有，历史上没有一个教会举行过这样的会议，然后来说出圣经每一个问题把它解答。每一个时代圣经里面所呈现的问题还是有，我们也还是有，我们没有回答这些，我们没有办法都回答这些问题。圣经无误，而且是上帝权威的字，不是经验的结论，是我们信仰的前提。我们信，那么这个信仰是有一点荒，你说是不是就跟哲学家讲的一样，是建立在没有基础上面的，你没有根据。有根据，圣经是神绝对可靠的话，是我们必须先有一个肯定的。好，我最后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你们都会写，你们都会要到国外去读书，到国外读书要有推荐信。如果有一天哈佛大学收到了一封推荐信，兹推荐康来昌进你们的神学院读书，这位康同学非常聪明，非常好学，非常好，他具有一切念你们博士班的资格，而且希望你们给他奖学金。我做最慎重的推荐，推荐人康来昌。各位，这是不能被接受的，你不可以推荐你自己。而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无误，是因为圣经自己这样说的。你为什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圣经说它是神的话，就是这个叫做循环论证 argument in circle， 这是不可以，不被允许的，在逻辑上不被允许，在道德上也不被允许的。可是这用在绝对的权威上是不仅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好， 假定相对，这是例子啊，希望你们懂我要表达的，就是假定相对论在出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困惑的人，我不知道相对论对不对。有一天哈佛大学一群物理学家跟我讲，康先生，我们是物理专家，我们研究过相对论，可以跟你保证那是真的。我说哦，好。可是另外一群 MIT 的科学家说，哦，这是有问题哦。我又觉得疑惑了，在相对论出来的时候，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我根据哪个权威说它是对还是不对？我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有一天我碰到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康先生，相对论绝对正确，因为我是这个世界最高的权威了，你听我的话。各位，这个论证是合理的。所以当神说我的话是对的，这论证是非常合理的。你不必等人间的证据，你不必等，上帝说这是他的话，这是他纯净的话，你接受他是合理的。各位，这个论点呢叫做改革中认识论，就是神是最高的权威，神说自己的话是有权威的，这是合理的。但各位有没有听到，有没有想到一个漏洞？所有人间要证明上帝，替上帝讲话的都不是绝对的，我们要有信心，人间的证据不是绝对的。如果上帝说，如果圣经说这是上帝的话，所以这是上帝的话，所以绝对要接受，我们接受的话，我们凭什么拒绝摩门经和可兰经呢？就我们并没有一个第三者再来见证哪一个是最对的，每一个都说他是最高权威，那我们怎么办？各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圣灵叫他所拣选的人心里对上帝的话有确据，圣灵给你的把握。我们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不是因为会议，不是因为学者，是因为圣灵在心里感动。那下面当然继续有问题了，我没有这感动怎么办？那你就不是得救了。不是开玩笑。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同在，让我们能够对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不是以一个假敬虔来对待。像孩子听到很多人，他可能不读圣经，但是他会说圣经无误。主，我们求主让我们愿意读你的话，听你的话，思想你的话，常常查考这道，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不走错路，帮助我们谦卑而且有正确的批判态度。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